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从心里面来称颂你。哦，你不仅是我们敬拜的那一位，你是我们所敬畏的那一位。哦，在这日子大而可畏的神，当你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主，我们就匍匐在你的面前。不仅是你何等的伟大，何等圣洁，何等的公义，以至于我们显得我们是何等的微小，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足。但不管怎么样，不论我们离你的有多远，多么的不足，但主，我们渴慕你。我们单单只有一个，就是渴慕你，就是我们要你，单单的要你，因为我们真正知道，只有你是我们的满足，只有你是我们的喜乐。主啊，这是你叫我们活着的目标方向，也是叫我们活着有意义的原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哦，所以像保罗所说的，如今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哦，在活在我们的老我里面，我们全然是空虚；在活在我们老我里面，所看见就是劳苦愁烦。若是继续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数算的，就是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的亏欠，就是我们的不足。主啊，当我们定睛仰望你，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属于你，我们在你的里面，不论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大的小的，都充满了极大的喜乐，极大的满足。因为你要么活着，就是要活在你心的里面；要么活着，就是活出你的心意来。主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虽然我们在敬拜中好像从某角度我们没有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但主啊，在敬拜当中，在赞美里面，在感恩的当中，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说，这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就是不断的赞美你。我们就感觉最大的好像有那个满足感，有那个成就感，不是在于我们做些什么，是在于我们能够来到你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拯救主的面前，不仅能够与你面对面，而且能够亲口的对你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爱你。”哦，主啊，这是一个生命的相交，这是一个生命的连接。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与你这位永恒的生命能够连接。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就像你的话所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就连接在你的面，紧紧的连接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夸口就是你，我们可以数算的就是你的作为。是的，我们再要说什么，就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恩待我们。主啊，你答应我们，当我们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说你的话语会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你也答应我们，凡我们心中所愿的，当你说话时，凡我们心中所愿意，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你的话就必定会成就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所愿的、所求的，就必定会成真，得着必定会成就。哦，何等宝贵的应许，何等荣耀的主，是你这样把这应许赐给了我们。赞美你，我们还是要赞美你，我们就不断的赞美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从第二节读到第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OK， 我们先来读一遍，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一节我们再来读， 五旬节
到了，
门
徒
都
聚集在
一
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宜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OK， 这是我们很熟的段经文，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讲到圣灵的洗，或是圣灵怎么落在他们身上，看你怎么去解释这段话。当然这段话在整个的解经的里面，灵恩跟福音的灵恩派跟福音派的人，这些经文就有不同的解释，甚至有时候成为一个很很长的一个讨论，甚至争论，到底这是圣灵的洗是一次的呢，就从第一代的教会开始到现在，那还是有人就说不只是一次的，而且是不断的。那有讲到呢，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吗？还是还有第二次的，叫做受洗是一件事情，然后圣灵洗是一件事情。那根据有很多的不同的讲法，在约翰福音讲到主复活就像我们的吹口气，你们受圣灵吧，那这是那时候就受了圣灵，但是呢圣灵的所谓的彰显这个应许的完全的实现是落在这个第二章，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对我来讲，你不准不论你是走在哪一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解经这个的这个理论的里面，或是用这句话，不论站在你那个哪一个的神学的立场对我来讲，圣灵的重生是必须的。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他来充满，让他来掌权，让他能够所谓的完全得着我们，对我来讲是必须，是同时发生的。这两个经验是同时发生呢，还是分开前后发生这有是蛮多的讨论。当然如果你问了半天欧牧师，那你呢，你自己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是两次是两个前后不断的时候发生。但不管怎么样，这边要谈的是圣灵怎么彰显在你的身上，重生得救。从一个角耶稣说的对尼哥底母好像风一样，讲到尼哥底母讲的圣灵的洗，好像圣灵就是我们要这个因着圣灵跟这个水，我们就能够进到神国或见到神的国。那当时主耶稣讲到，第一个讲到什么叫重生，第二个讲到是圣灵叫我们重生。那圣灵是怎么样的，那边的解释好像风一样。 OK， 等一下这边我们再解释一下。从某个角度来讲，你不知道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我们现在的气象，你只说有可能有个大台风，直到它发生了你就知道风在哪里，是从哪边开始。如果它不发生，你不能够预测它什么时候开始有个台风，发生以后你就知道哦，那边很可能会形成台风，但是最后形成。另外一个呢，风你不能够所谓的规定它的去向，所以讲到圣灵的时候是这么的具体。但从某角度来讲，我们说很不具体，不是它不存在，或是说这个很抽象，我们觉得有时候觉得圣灵的工作很重要，是因为你不能够控制它。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如果你一直觉得圣灵在你上工作，你一定要一二三四五六一样样，圣灵第一个不会照你的方式，或也不会照你的次序，所以你最能够做的就是你坦然的交给他。这句话从某角度来讲啊，好像是一个操练，从另外从另里面说，为什么你要交给他？因为你承认你不信。为什么你要交给？因为你是绝对的谦卑，绝对的顺服，因为你知道靠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圣灵就很能够自由的在你的上做他要做的工作，不论是时间什么时候，不论是长短啊，在但充满有多久，或许不论是哪种方式，但不管怎么样，这段的经文解经家告诉我们，大概是录这个最新的作者里面讲圣灵工作的彰显讲的最详细的，是路加。约翰讲圣灵是讲得很清楚，圣灵是谁谁谁谁谁，圣灵做什么重要，但是讲到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彰显的时候，路加是讲得蛮清楚的。特别路加甚至几次用这个作为比较，施洗约翰的是马太跟路加特别谈到施洗约翰，做一个比较叫施洗约翰的洗跟圣灵的洗，所以讲到圣灵的这个所谓的彰显，路加是讲蛮清楚，这是第一个。所以我想我们花点时间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二个，虽然这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但是我一定要提的是在这里，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如果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起这句话聚集这个字在第一章出现过，而且出现过好几次。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就对他们说话。然后当他们聚集的时候，第六节，然后就说问耶稣那个德国的时候就说国复兴就到了吗？然后呢，这边没有用到这个字叫聚集，但是当这些门徒后来像有许多人聚会，第十五节聚会或者聚集，因为原来文字没有用这个，但是风完全的意思又讲到聚集。当他聚集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声音就发生，就是他们决定要选一个这个门徒使徒来代替这个犹大。然后到了第二章聚集的时候，解经家告诉我们，聚集这个字用的在原来文字讲到在一起吃饭聚餐的时候，看你要怎么去解释，是不是要讲到一定就是圣餐，那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字最简单的意思就聚集，但是你不能够忽视了当时讲到在一起吃饭。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我们每个人可能天天最通常是在家跟家人或者一个人吃饭，但这边讲到聚集的时候是讲圣徒们聚集在一起吃饭，有没有吃饭是一件事情，乃是讲到当我们在一起吃饭是讲到我们的关系的密切。我不能够用这个经文就强调这是这个用一节经文或一种的讲法来强调合一的重要，但是我相信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所以我真相信两三年好，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也好，主日崇拜的时候也好，我相信一定有事情发生。但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你是真的聚集呢，还是只是一个宗教的习惯来聚集？还是你聚集的时候相信神会在我们的当中，聚集的时候神会把这信向我们打开，聚集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人生的需要的问题需要有答案的神会这时候会启示我们。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用第二章第一节，你会看到神的能力浇灌你身上。另外一个字当然你们常听，这个叫做集体的恩膏，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聚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现在讨论了很多的聚会等等的现在大家都不太来啦，或者有时候不方便就不来我们在家看电视就好，我反对，神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帮助我们，但是我越来越还是相信，也越来越感觉到 当我们聚在一起是有个叫做聚集，因为整个圣经在讲的不是讲一个人，讲的是讲一群人。从旧约到新约，亚伯拉罕、亚当、夏娃最先只有一个人，后来多两个人，到了夏娃，后来讲的主要亚当、夏娃叫生殖众多，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然后主耶稣来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些国度什么？不是那个地有多大，是讲到这群人有多少人是进到这个国度，说信靠神。因为神要定义要做的是创造一个的人群，讲的更用下来，创造一个人类，一类的人或一个人类，这群人是可以享受神的恩典，也可以见证神的恩典，以至于可以一起来赞美神。那我想呢，这又回到创世纪啊等等，或者整本圣经。不过我只是这边要提一提，五旬节上门徒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从另外角度来讲，刚刚从第一章读到现在，你发现聚集常这个常出现，因为这事情常发生，常发生。所以有时候你会说啊，这么多一千聚会，看你这个聚会有没有意思。我不是说啊，这个没有意思的聚会一定要也要来，它变成一个宗教形式。不过倒过来，如果你相信这个聚集的本身是神呼召我们在一起的，你知道这是神会做他的工作，透过这样一个聚集。所以已经说过了，当我们聚集，神会对我们说话。耶稣把世间把神的国讲得清楚。然后当这人聚集的时候，就问主耶稣很重要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这个人生前面怎么走？是否复兴的时候就到？耶稣说：“这个不知道。不过有一件我要答应你，圣灵会降临在身上，你们的人生就成为一个可以见证他的人生。”你会发现聚集是非常重要。那当时到这边聚集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OK， 请大家留意，很可能还是回到第一章的这些人，在这个他们叫做可以用上叫马可楼也好什么楼，这边祷告所，这个所谓 upper room 这个祷告所，忽然都聚集在这，忽然从天上有聚集下来。那这边呢有两个的，这边是在马可楼呢祷告呢，还是这时候移到圣殿去？当然如果从经文上下文来看，是应该到圣殿。所以呢，这又讲到另外一个，你一个人的祷告是很重要，一个小组的祷告是很重要，或许我要讲到一个所有的聚集祷告也是重要。或许说当时圣殿当然不仅是这些基督徒了，当时圣殿还有别的犹太教的人啊等等的，是在一个节气的时候，因为到了五旬节，所以来有很多的人。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事情，在神的殿中来祷告，因为这是神自己所答应的。这是一个这殿中有一个功能，就是祷告，一起来跟神说话。所以呢，神也要 honor， 神也要尊重他所立下的或是他所应许的。这又讲到一个，我在家祷告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我在小组祷告就可以，不要来教会祷告，可不可以？我不能够用这个字叫可不可以，不过总归这样的说，圣经会讲到，当你进到神的殿的时候祷告，因为上第一章讲他们在马可楼一直祷告的，不过这时候你看上下你就比较感觉到，不是在马可楼，是在一个我在 LA 的时候有人家带我参观一个，就是讲到那个五旬节怎么下来，他是好像变成一个剧场一样。所以你走进去以后安静啊，然后开始就有灯光了，有幻灯片了，不是幻就打在那个荧幕上，所以那个就你站在那边，好像一说你好像进到这个圣殿里面一样。哦，开始不怎么样安静了，慢慢就人要越多了，大家来过节了，然后突然就风就起来等等的，哎，还蛮这个，因为南加州很喜欢这个迪士尼在那里啊，这个环球什么影城也在，所以搞这些的影像这，所以你站在那边好以为真的参加那个五旬节那个感觉，前后大概也没有多长，大概三十分钟左右吧，就弄完了，不过走出来是蛮有那个印象蛮深的。就在这时候，请大家留意这几个字，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这个响声，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这个声音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这是第一件事情。 五旬节的时候有两个事情发生。第二个呢，充满他们所做的屋子啊，充满他们，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又有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两件事情再带出了一个结果，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这个圣灵充满，你怎么知道他被圣灵充满？有个的现象这样的发生，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当时为什么要讲起别国话来？后面就讲到，那时有近千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就要过节嘛。所以这声音一响，众人都聚在聚的地方，个人就开始，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就看见了这些的加利利人，居然这些没有出过国的，对那些从外地回来的这个侨民，或许生有些是生在外地的，这时候他们因为遵守犹太教犹太人的这个规矩过来过节，所以这些人是知道外国的话的。但是回来以后听到这个加利人没有出过国的人居然讲起他们的话语来，换句话说，这时候的话叫乡谈。乡谈这个字就是所谓 native language， 就我从这个罗马回来的，我会讲当时的所谓罗马话或是希腊话。我是从这个苏俄来的，如果现在来讲，我会讲苏俄话。就是，但是呢，我们想到你们这些人没有去过苏俄的都会讲苏俄话，中间有人呢，但不说每个人。所以这就要讲起各国的乡谈来，就讲起当国的言语来。所以从这个外地回来的人，他们就听懂，哎，怎么他们会讲这话？一看那个人就是当地人呢，不是从我们从哪边回来的，那怎么会讲呢？所以就很好奇。好奇到的程度只有一个结论，就这些人能够讲不是他们的本身的能力，叫做神来的能力，是从神来的能力。 OK， 那完以后再听听他们讲些什么。当然有些人是不能够明白，说他们是喝醉酒。这是整个的 whole picture。 那一天有一个事情发生，是发生在群体的当中，不是某个人，是群体里面。而且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做了他要做的事情，神借着那些被他得着人做神要做的事情。相对的，有些的人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他们认识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们产生一个所谓的渴慕的心，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在帮助了彼得后面的讲道，要产生一个结果叫扎心。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反对绩效和这个事情。 OK， 整个视频我要刚解释这么多是在这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没有人可以做的，靠人的本领是做不来的。不，相对的，既然神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有他的目的，当然是神做的，一定会带出他要做事情的结果。结果还是有两种，一个就相信了，一个就渴慕了，最后就像一个还是拒绝，还是所谓的用嘲笑方式。神的工作会透过人来做，但不是因为人有能力做，而是神透过他做的时候，因为神的能力加在他身上，像您圣灵降临你身上，好像这时候你穿个衣服一样，好像这时候没有的，好像你准备做什么你就需要穿上那套的衣服。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时候当你越服侍的时候，神的灵就越多的，或者常常的，如果你常常都在一个服侍的状态，神的灵就基本上就遮盖你的身上，你根本连换衣服都不用换，可以这样子。那底下我要提的，在今天我们谈什么叫做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或许说他们都被圣灵，先讲哦，圣灵降临身上，然后再讲到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这个如果有今天还有时间，我们再谈谈这一方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一个大声。这个声是什么呢？很明显，好像一个大风的声。这句话的意思，每个人都听得懂。每个人一听到这种声音，哦，怎么刮起大风来了？这个叫做响声，好像 这个是一个风的声音，但是前面那个两个字要留意，好像意思说没有风，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没有风。这时候如果我们在敬拜赞美，哇吹起来，每个人都说啊，台风来台风来，但是每个人都很奇怪，说怎么这么大的响声，但是吹一点风都没有，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解释的现象。圣灵做工的时候，没有人你可以所谓的清楚去解释。这时候做一件事情，那你一定要问了，这样的现象的发生，或者说这样一个神迹的发生，既然是神做工，既然圣灵这样做，那虽然我们不能够解释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既然是这么响的风，你一定会看到，一定会感觉这个风有多大，感觉这个房子屋顶都吹翻了，但是却没有事，那这怎么一回事？所以这时候你需要问一个问题，神啊，这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讲到三样事情，我们提过第一个，这三样事情是同一个字，第一个就是风，吹的风 wind， 第二个就是人呼吸的那个气，那个 breath 就是那个气，第三个是什么？就是人的灵 spirit， 这三个字是通用的，一说用同一个字来表达。 The point is， 重点在这里，圣灵来的时候，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他会做几件的工作。如果说马这个约翰福音主耶稣就像吹口气，你们受圣灵吧，他们就受了圣灵。有解经家这样说，又谈到这个人，这是神主耶稣的应许，但是还没有发生。你们受，就像他们吹口气，你们受圣灵吧，但是还没有发生。或许说有解经家这样说，发生了，就圣灵进到他里面，但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但没有彰显，没有发生，这是第一种讲法。第二个，圣灵已经在他们里面，但是没有彰显，这是第二种讲法。但不管怎么样，明显的 realize， 所谓的 realization 呢，就这个应许没有发生，这时候一起发生，所以风就下来，然后火就下来。或许这边的是讲到圣灵已经住在了里面，那应该有些情况就圣灵这时候在彰显。 OK， 我这样解释，我怕把你弄这个弄有点弄乱。基本上讲两件事情，刚才一个就风的意思，当圣灵好像风一样吹进来的时候，耶稣吹口气，圣灵好像风一样这样进来，带出一个结果，我们的灵就活过来，或是我们的灵就被更新了。用旧约的话，这先知最好的例子，就当神的灵吹在这个枯骨上面的时候，他们就恢复了生命。所以呢，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对他们吹口气，那时候他们生命就完全改变呢，还是这时候完全的改变？这在解经里面就有个讨论次序的先后。再说你可以在那边钻牛角尖，或者说考虑到一个程度，到最后会弄乱。但我要告诉你，圣灵来的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一定要发生，就你的生命会被改变，不再成为一个枯骨，而且会成长，所以你的灵命会成长，开始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最后成一个大军。所以呢，如果没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生命的本身，生命 itself， 它的这个成熟，或者他的个性，他的品格，他的观念，他的思想意念等等等等，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是不可能改变的。如果靠人的方法能够改变，靠个宗教，靠个信仰能够改变的话，坦白说我们人类早就改变。所以主耶稣向我们吹口气，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先不要说有没有能力哦，我先讲这里，改变让我们的人生观、人生价值改变，但我们里面的黑暗权势要被挪走等等的。所以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以后都成为新。所以第一个很明显，这边做的工作是先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许我们生命要不断被改变。 那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换句话说，风降的下来，在一个房间，我们每个人，如果圣灵降的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每个人生命都会改变，这是一模一样的事情，都要改变。又回到罗马书，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命定是很清楚，改变到程度，圣灵只做一件改变，改变成为什么？成为总统？不是，成为哪一个什么？改变成为像主耶稣基督。这是圣灵在每个人身上，所以这边说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方式，意思说，换句话，每个人都有的，每个人都圣灵在每个人上做同样一样事情。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OK， 还有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又有舌头如火焰，如火焰的，如舌头的火焰显现出来，然后呢，这就不太一样了。叫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这几个字没有讲的比这更清楚。圣灵另外一个工作，好像个火焰一样，落在每个人的头上，是分开的，不是一样的。如果是每个人你是个蜡烛的话，啊，每个人的蜡烛啊不太一样的，有长有短，那个火焰有高有低，我是等等等等，我是用的。一说跟前面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风吹进来，充满住在这个房子，充满在每一个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这是一样的。后面像火一样落在每个人头上是不一样的。这讲到两件事情，火焰在整个的旧约里面，讲到火的 fire 的时候，当然四旬已经讲过了。后面来那个人要用圣灵和火为你施洗，施洗员讲我是悔改的洗，后面来一个用圣灵跟火。在旧约的时候讲到火的时候，是讲到所谓的审判，神的审判，神好像烈火，神的公义的彰显，如果像个烈火一样，如果啊这个人背叛他，拒绝他，这个在神的审判里面，意思说你根本不肯抵挡，根本不可能逃避神的审判，而且是非常非常的 severe， 是非常严重严厉的，可以这样说，不是严重，是非常严厉。这是旧约讲到火。在新约的时候，特别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时候讲到火，我不能够说这边没有一点任何旧约的意思，叫做审判，但是比较强调的是这一方面，是带出力量来。所以解经家也在 argue 这个问题，到底这边讲的火是讲审判呢，还是讲到产生一个力量，就是说一个从天上来的力量，好像火一样。如果单单的你在圣经，所以有时候做一个 word study 是蛮重要，一个字拿出来，旧约时候怎么讲法，新约时候怎么讲法，旧约时候在这个所谓的摩西五经是怎么讲法，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以色列历史，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四世纪啊，撒母耳记上下等等，那是怎么讲法，到这个诗篇时候用到这个火时候是怎么讲法啊，基本上用的时候都有点点的不一样，当然火就是火了，不过在用的时候，特别用来做一个所谓的解释声，用比喻是有点不一样。那如果旧约都有这么多的不一样，旧约用到火跟新约用到火的时候，又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新约的时候，如果用到火的时候，重转经文，我相信把旧约的引过来，应该这样的说，对我们来讲，一个基督徒已经受了悔改了，临近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了你的，所以你的罪已经得赦免，所以你已经被洁净了。这是新约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份或地位，我们是一个蒙洁净的人，意思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因为我们的罪债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付上代价付清了，因为主流的宝血用他的话已经代像旧约一样代替了我们，所以他的宝血也洁净了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债，洁净了我们的罪。 OK， 所以呢，主耶稣宝血洁净了我们，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还需要经过圣灵的火，等一下我再解释这能力，或者整段经文强调的比较多的是能力。不过我还是相信，以旧约的搬到新约的时候，我不认为旧约的特别讲到神的工作在人身上，旧约做了新约就不用做了。我还是觉得会这个，所以新约时候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把这个放在心中，圣灵的工作是要炼净我们。我们里面有许多的东西不见得是罪，但里面有许多的杂质，不够 pure， 不够纯正，所以圣灵要下来炼净我们。所以圣灵很重要的，会光照我们，会指责我们，畏罪畏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就被责备，意思说产生一个 conviction。 以前我觉得犯这个，哎呀，我讲随便妈妈会讲几句话有什么关系，好玩嘛，好笑嘛，有时候开我是，甚至有时候我是幽默。不过突然你发现你过去认为很无没有关系的事情，发现很幽默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不能够出口的，因为一般人讲这没什么，不过从神的眼光你突然感觉到不能，因为这跟神的圣洁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跟神的公义。哦，以前我这个稍微占点便宜什么关系呢？反正顺便嘛，我也没有真正要损失很多。常常有人说牧师这种便宜占什么关系，因为他这么多占他一点便宜有什么关系，反正他这么多他也不差那一点。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啊，他这么多，不从圣灵的角度来讲，连那点便宜都不能够占。所以呢，圣灵的工作，这有时也是我跟灵恩的朋友有点不太一样。圣灵的工作不是只讲究能力，圣灵工作讲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做炼净。不仅要从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你需要从圣灵的角度，他与我们同在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必定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圣经的律例典章或者要求必定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是完全的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你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到一个程度，虽然我们永远不是像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神，但是圣一定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不能够只有有能力，你需要你的生命不仅有那个从神的那个能力，叫神迹奇事，神的能力，你需要同时需要 keep 住神的生命在那里面。所以有些的，我很感谢主，有些包括灵恩的解经家都会提到这个。因为不可否认，施许安真是讲过这话，后面来那位是要用圣灵和火为你施洗。那真的来的这位真的还要审判我们吗？从旧约的审判到新约的时候，圣灵工作就不是审判，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已经罪得赦免，我们罪在父亲，我们可以再坦然可以来到父神面前，我们可以所谓的与神面对面。但是我们在我们里面还有一样东西，叫做我们有些的不纯正的东西，一些杂质，我喜欢用这句话，一些杂质在里面。我在说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要专注耶稣很难，没有圣灵的充满，你要有神的同在，我认为非常难。因为我们真实在里面还有很多的杂质。如果到现在常有牧师，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到被圣灵充满？不是神不愿意充满你，可能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对付。这个我要把跟福音派连在一起，福音派很讲究这个所谓的救恩，我们的主耶稣救主，他的 saviorhood， 他的救赎。但是一些福音派强调的另外一个门，特别从做门徒的角度来讲，你不仅要接受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一定要接受主耶稣做你的生命的主。 的 lordship 是很重要。没人几个人或者真的听得懂，或者没有几个人觉得这是这么重要。 lordship 的意思就是你这个生命完全被神来掌管，你的生命能够被神完全来掌管，除了你愿意破碎以外，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天然的东西，一个就人类本身就有的自我贪心嫉妒，还有另外一个后天生出来，你的环境生长环境跟我的生长不一样所带着的影响，所以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罪，也充满许多的杂质。感谢赞美主，当你信主那天你的罪得赦免，也意思说你从那个罪里面，你要知道 forgive 那个字就是挪开的意思，这个罪的影响、罪的捆绑、罪的瑕疵已经挪开了你。如果从这个救恩的角度来讲，我又怕我讲得太复杂，你的罪那是挪开，挪到哪去啊？挪到耶稣的身上。所以 forgive 你查那个字就是挪开的意思，所以不是消失哦，不是有这个有罪算他无罪，没有，神是公义，是挪开，挪开以后要付上代价，要付清楚，所以一定要付清楚你我的罪，挪在耶稣身上，然后耶稣透过一个神所预备的一个救赎方法，他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叫做死的代价。从这个角度来讲，挪开以后，所以叫做 forgive。Then 神说 ：“I forgive you and I forget you。”就说 forget 你就过去你那个人了、啊，这么多的乱七八糟。所以 forgive and forget 这方面，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可以在神面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不再看我们。如果撒旦控告我们的时候，跑到父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主耶稣更是要站在父神旁边。哦，这个欧永亮虽然他已经坏透了，不过他悔改认罪，我已经赦免他。那另外说，哦，他还是软弱啊，悔改认罪有什么？他只是嘴巴讲讲啊，圣灵马上就跑出来。不，他现在比以前好，他怎么有这么本领吗？圣灵说，因为我与他同在，因为我光照他，因为我叫他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读罗马书我们读了六七八章，读过没有？帮助我们过程的。如果耶稣说欧永亮罪已经得赦免，如果圣灵跑出来说欧永亮后面他还是人啊，当然会软弱会，但是从前开始我已经重生了他，我已经住在他里面，所以圣灵的内住是 must， 是必须的。今天他不仅罪得赦免，他不仅罪在父亲，从今开始他已经有能力不再犯罪，不是他天生的能力哦，是我与他同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里面的罪已经父亲，还有里面的软弱很里面叫做杂食，圣灵一样样把他对付掉，看你要不要被对付，就是你真的这时候要跟他吵吗？真的这时候你要先发完的脾气吗？我再说给神五秒钟，这是我一辈子的操练，起码到现在可能还需要操练下去，直到见主面。怎么让人生当中会每样事情就这么顺呢？看那个事情就这么爽呢？那就发飙了，这是我的天哪。不过这时候我就给神五秒钟，主啊谢谢你，你已经赎去我的罪，过去罪在你父亲，主啊我不要再犯罪，因为犯罪又一个亏欠，又个重，又个这个捆绑又来。但是这时候我已经被他气成这个样子，我这个事情这个样子，我想不行啊。所以主啊你一定要帮助，第二就是圣灵，圣灵这时候你要与我同在，你要充满我。用这个字充满，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意思就是完全的掌管你，不用这个字叫控制你，用这个掌管好控制，因为语文这样的用，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会读到，这个人或主到福音书，这些的人啊，逼迫保罗也好，逼迫耶稣，这些人被怒气充满，有没有听过这个字？什么叫被怒气充满？就这个人已经被怒啊掌管住了， 他这已经失去他的理智了，他已经失去了他应该可以叛变，他里面整个情绪被控制住了，被什么控制？被所谓的生气控制。所以语文上用到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讲得准确，哎呀圣灵来了爽，好爽啊，麻麻的热热，你控制他还是他控制你，你掌管还是他掌管你。所以你不能够圣灵，圣灵你来给我一点经验，我也喜欢一点，不好的经验我不喜欢见，你千万不要来，你这样要被圣灵充满太难。所以你需要圣灵在那，所以充满这个意思就是你不仅需要受圣灵的洗啊，后面我要讲到，所以这两个事情而且常常要被圣灵来充满，你就带出一个结果来，你绝对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是因为欧永亮他做牧师，也不是欧永亮读圣经多一点，也不是欧永亮祷告多一点，这是神给我们操练的机会。什么叫做受圣灵的洗？什么叫被圣灵充满？这只是神给我一些具体可以操练，但真正的结果是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两样事情，你的罪已经得赦免，如果你真信靠主，主的宝血大有功效，不论你的罪有多深有多重，信靠他的时候，你的罪债已经付清，主耶稣在十字架付清的罪债，而且因为他流出宝血已经赎罪。那后面还有一个呢，还是继续过你的人生呢，从人的角度你还继续有人的软弱，这时候产生一个就是圣灵的重生，把一个属天的生命放里面。这个属天生命是什么？就基本上就神的生命，怎么做圣灵就显明他是保卫师，他与你同在，你只要依靠他，你会 calm down， 给神五秒钟，等到你跟神讲几句话的时候，圣灵你要帮助我，我现在脑子一片混乱，我的情绪搞不好我的血压都高了。你只要是等候圣灵，圣灵充满，那这个不是操练一两次，不是去哪个地方就拿个头给他摸，这是每天操练。因为这种事情发生，挑战的发生，不是某个时候发，是每天都发生的。你需要常常被圣灵，你要不断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充要不要有个什么圣灵追求大会充满一下？我感谢主，那天你被圣灵充满。我要问的是，离开那个聚会，你还被圣灵充满吗？所以这个是常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需要有神来帮助你。所以我们整个的蒙恩得救，所以就是说得救完全是恩典呐、啊，罪得赦免是恩典。既然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是恩典呐、啊。所以不要忘记。所以不是只为了读经祷告，为了在教会做一些好教代表，维持住一个宗教生活，甚至表明我们多么属灵。对来讲，我已经从那种的观念完全跳开出来。有时候我都会蹦句话，我都不知道这样做个主任牧师讲这对不对？有时候我们需要从教会的体制跳出来，有时候那个体制把我们绑在那里，只是还是在乱一些的所谓宗教的这一些活动。我们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基督徒是有神的同在。这句话不是口号，不是唱高调，也不是因为属灵我才多讲几次，这是一个经验，这是一个经历。这样的话你我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生活。 OK， 我们这明天再一步来思想啊、这样。所以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先讲有个很重要，就是他不断的光照，不断的提醒念经，那你愿意走，他就会来炼净你。就像当时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主的宝血洗净我。当你承认你的软弱的时候，圣灵就加添你的力量。圣灵，我现在的脾气忍不住了，我现在应该怎么样讲？我那个贪心、那个嫉妒、那个情欲已经、这个不行。圣灵，你一定要帮助我。你要相信圣灵会帮助你，你会经验到圣灵真的会帮助你。这就是一个过成圣生活，所以成圣需要功夫。为神的这样的工作我们献上感谢，为圣父的爱我们，为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付了这么大代价，不要忘记我们要谢谢圣灵，他是这样的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保卫师，是我们的帮助，好像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再次开口来祷告啊，求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也在祷告中感谢圣灵的帮助，不仅重生了我们，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他成我们随时的帮助，让我们知道怎么靠他可以活出一个神儿女应该有的样式来。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在身上做成就的，愿主继续您继续帮助我，愿主继续引领我，让我能够真正走在心当中，让我活在心的里面的时候，主让我这个人越来越像我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像我的，也让我更多的活出主的样式来。不论你把我放在任何的环境，在任何的护照当中，主让我甚至这个，甚至不是我刻意的，甚至不是我勉强的，我就让我活出主人的样式来，引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当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祷告。主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好叫我们这个人得以完全。哦，主，我们不再只做一个所谓做个基督徒，做个教徒，我们又不是做一个马马虎虎的，或是得到多一点得到少一点都无所谓，我们定义要完成你在我们上的护照，因为你完全，你也要我们能够完全，因为你在我们上的计划，在我们上的那个的护照是要进到一个完全完美的里面，就要让我们正是这人生当中我们的努力就是照你的信来努力，好叫我们所做的所活的这一切能够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心中真的觉得好像不足。主啊，你满足了我们，就我们定义的过一个得胜生活来满足你，恩待我们，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